心内一句话，讲予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请你
山中留着有那回
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亲像一只同款的溪水，流过每一位少年家
发出好。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新阳每周一都会透过这个节目，在空中陪伴各位听众度过美好的时光。今天的新阳还是有点开心，也有点兴奋。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新阳有提到，我时常怀念一个人自言自语，跟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合唱音乐的时光。那也说到新阳接下来会三不五时回归独角戏模式，用一整集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合唱音乐，也试着继续跟大家一起品味一些动人的诗文内容。有鉴于此，新阳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两首诗作，一首是描写台中的东势林场，一首则是描写台中的彩虹新村。两首诗都是收录在2016年诗人陆涵秀老师担任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任内，他邀请了全台50位作家为台中的地景写诗以后汇编发行的《行走的诗》，献给台中的50首地景诗这本诗集里面。东势林场这首诗的作者是客语诗人李玉芳老师，彩虹的厝这首诗则是李琴岸老师的作品。在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之前呢，新阳要先感谢一下，在上一集节目播出以后，新阳有接到很多的正向回馈，好像有蛮多的听粉都很喜欢节目的内容，还有新阳分享的歌曲。另外呢，还有一些回馈是看到新阳发的节目预告文，然后文中我都会附照片嘛，有很多人说我变瘦了，感谢各位听粉的慧眼如炬。无论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总是听起来就是令人心花怒放嘛，非常的感谢。那好，感谢完了，现在呢要回到正题咯。新阳一直有重复提到行走的诗，说这里面总共收录了50个不同台中地景的诗作。那也有介绍到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在去年就开始启动了唱台中的歌，唱咱台中的歌，这个是委托创作的计划。第一阶段呢，他们从诗集里面挑选了5首诗作，委托作曲家为其谱曲。在上次的节目中，新阳介绍的分别是由张书涵老师作曲，李玉芳老师作词，描写东势林场的蒙胸鼻董思林聪，以及由林明杰老师作曲，李琴岸老师作词，描写台中彩虹新村的彩虹的厝，写台中彩虹新村。那接下来呢，今天新娘就要来介绍第三首诗作。这首诗是出自黄克全老师之手的咏摘星山庄。摘星山庄这个名字不晓得各位听粉你们熟悉吗？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去过呢？摘星山庄它位在台中的潭子区，它在潭雅神自行车道的旁边。那它又被称作叫潭子林宅，就是双木林的林。它占地呢大概有2000多坪，是清朝的赵永将军林其中起建于西元的1871年，耗时9年才完工，迄今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它是一座两进多户笼的四合院传统建筑，特别它在浮雕啊、胶纸陶、装饰彩绘以及结构上都有相当精致美丽的表现，它甚至享有台湾十大名宅之首的美誉。那所以后来呢，听说它也是曾经有面临快要被拆除的命运，那后来台中市政府呢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且指定它是台中的市定古迹，所以得以保留在大家的面前哦。那《咏摘星山庄》这一首诗，它的作者呢，刚刚有提到是黄克全老师嘛。黄克全老师他是金门人，专职写作，书写的题材包括小说、散文、诗以及一些文学评论。他在2015年的时候创立了中华金门笔会。那黄老师他有获得过梁实秋文学奖的散文类首奖，也获得过吴浊流文艺奖的新诗首奖，那他也得到过国史馆的文献奖、文化部的金鼎奖、很多个文学类的大奖，著作非常的丰富多元。那黄老师他在受访的时候，他有曾经提到说，他虽然写了这一首《咏摘星山庄》，但是其实他本来就是从来都没有去过摘星山庄。那正是因为是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摘星山庄这个名词就让他充满了想象了。那后来有机会就看到了照片，发现摘星山庄也是个闽南式的建筑，跟他的故乡金门非常的相似，所以他看到摘星山庄的纪录片的时候，他突然就感觉到一股浓浓的乡愁，于是他就对其投射了对于故乡的思念。那说到这一首《咏摘星山庄》呢，黄克全老师他自己最喜欢的段落，他也特别提到最后面的两个段落，造地上的星图，也许没有隐藏着什么困扰，也许只是为谁的回眸一笑，在雨中娉婷的圆伞盖下，象征的一道彩虹，其中有泪。那在刚刚朗诵的这一小段里面呢，那个地上的星图，黄老师他指的就是摘星山庄那一大片的屋宇跟建筑，如果由高空俯瞰，就好像是满天的星斗坐落的感觉。那这个为谁的回眸一笑，那则是黄克全老师他在揣测起造人林其中将军，他当初为什么建了这一群建筑呢？或许他是为了亲情，也或许是为了爱情。那最后象征的一道彩虹，其中有泪，就是黄老师他把他自己投射到了情感面哦。他觉得这一群建筑它不是单纯冷冰冰的建物而已，而是建造的人他当下富含情感寄托的结晶，每一栋建筑都充满了故事，引人落泪。那这一首《咏摘星山庄》这个诗作的音乐呢，则是当初由黄克全老师他自己指定，他希望是由他的表弟，同时也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子恒老师来为他的这一首诗作曲。李子恒老师他本身是在民歌时期就相当活跃的音乐创作人，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知道哪一些是他的作品。那举例来说，《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喊，这首歌就是李子恒老师的作品哦。那尤其呢，李子恒老师他在1980年代经常受邀为知名的歌手填词谱曲，他合作过的歌手很多，有江蕙、蔡幸娟、小虎队、周华健、姜育恒、潘越与梅艳芳等等等等等，作品相当多产。李子恒老师他为《咏摘星山庄》这一首诗创作了带了一点凄美又梦幻的旋律，十分的引人入胜。那李老师在作曲完之后，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就在拿着这首歌委托林玉玲老师，也是非常知名的合唱作曲家，将其改编为混声四部合唱的版本。那接下来新娘一样要分享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在作品首发公开发表时候的现场录音给各位听粉来欣赏，大家请仔细听听看哦，你或许会在音乐中听到一些熟悉的元素哦。 你昂首望天，且欲伸手摘星，不亦自己终尽成为一颗星。意义的，在超越自然意义的月晕中，象征的一栋屋宇。而后是款步，世纪的款步，穿过一千枚眼瞳，也许是蓝色的眼瞳，穿过圆形、方形及菱形，直线的坚持，虚线的委婉，造地上的星图，也许并没隐藏着什么困扰，也许只是为谁的回眸一笑，在雨中娉婷的圆伞盖下，象征的一道彩虹，其中有泪。
Yeah.
刚刚听到的合唱作品叫做《摘星》，原诗名就是《咏摘星山庄》。那一样是由台中艺术家合唱团2023年在唱台中的歌《唱咱台中的歌》系列伪创作品的发表音乐会时所演唱的版本。大家有听到刚刚新娘就是在播放音乐前有提示那个熟悉的元素吗？李子恒老师他在作曲的时候发挥他的巧思，他在旋律的间奏处融入了耳熟能详的小星星的旋律。那当然嘛，他有做了一些调性的改写，让小星星变得不太一样，甚至带了一点点小调的凄美感。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让大家蛮容易就可以听出来，并且联想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星星吧。那听完了伪创作品的第三首诗作《摘星》，那原诗名是《咏摘星山庄》，接下来新娘就要准备介绍第四首诗作咯。第四首诗的名称是《海港妈祖祭无期朝元宫》。说到台湾的海神信仰，妈祖的信仰文化应该算是台湾相当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吧。台湾四面环海，海洋渔业也算是十分的发达。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求一切平安顺利，海神妈祖的信仰呢也就越来越普及，甚至变成是台湾的民间信仰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提到这个无期朝元宫庙宇的建筑历史哦，最早可以追溯到150几年前。那尤其他们那个无期走大教的这个宗教活动呢，也被列为台中市的民俗类文化资产。无期早期的居民呢，主要都是以讨海为生，因为就是靠海的城市嘛，所以朝元宫的大殿上面永康四海的匾额就是最好的写照咯。宫内供奉的主神就是我们民间俗称的妈祖婆，也就是天上圣母妈祖。无论是跟中国之间的通商贸易，或者是直接跟海洋搏斗的鱼捞以及近海养殖，都必须要祈求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庇佑，祈祷风平浪静，一帆风顺。那朝元宫呢，他们在每年的农历春节啊、元宵节、浴佛节都会举办节庆的活动，也不定期会有所谓的祈福绕境活动，堪称是无期当地民众的信仰文化中心。那他们的庙宇的占地没有到非常的大，那就在无锡的老街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哦。因为这一首歌曲呢，记得吗？上次新阳有提到说，台中艺术家合唱团有在规划所谓的带伪创作品回娘家嘛，那来不及在彩虹爷爷过世之前去到彩虹新村唱歌给他听。那这一首海港妈祖祭无期朝元宫呢，导师真的有回到朝元宫现场去，在妈祖神像面前唱歌给他听哦。那写下这个海港妈祖祭无期朝元宫这首诗作的诗人呢，是洪淑玲老师。洪老师是台北市人，那国立台湾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台大中文系的教授，曾经有获得台大现代诗奖、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台北文学奖、优秀青年诗人奖、诗歌艺术创作奖等等，也是算是获奖蛮多的。那洪淑玲老师呢，他本身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民间文学以及现代诗，都是他的研究呢跟创作算是相辅相成啦。创作领域以散文跟现代诗为主，他的作品洋溢着母性温柔与人性的关怀，早期的诗风比较甜美抒情，后来就变成了圆融饱满，而且常常会有介入社会现实的感触跟理想。那身为一个研究民间文学的女性诗人，洪淑玲老师她也非常关注民间文学跟古典文学中的性别以及女性。她著有《民间文学与女性研究》《台湾民间文学女性视角论》等等，都是跟女性非常有关系的角度切入的。因此这一首描写海神妈祖信仰的诗作，由他来落笔也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那洪淑玲老师他自己有提到，因为他本身就在研究台湾的民俗信仰跟宗教嘛， 所以他当初呢受邀要为台中的地景写诗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有关妈祖的信仰文化，所以他就马上就挑了这一个无期的朝元宫要来写。而且当他确认他可以写无期朝元宫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他觉得呢，写这首诗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说，妈祖信仰本身是台湾民间信仰中十分具代表性的女神信仰。他觉得如果可以用他的文字为无期朝元宫写下些什么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他也真的实际的去到了无期朝元宫，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了解附近的环境，了解整个庙宇里面的雕龙画柱。那在他走访无期朝元宫的时候呢，他说他当下十分感动，身为海神以及女神的妈祖，庙宇就真的就直接坐落在港边，庙里面呢还有非常多文人跟名家的书法题字，感觉上就是有非常多人的信仰跟意念加持的感觉。那这也是洪老师他说他自己的诗作第一次被谱写变成合唱曲，这给他感觉非常的美好，因为文字跟音乐他觉得是相辅相成的。洪老师他也提到说，他觉得这一首诗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又或者说不一定是宗教，诗的内容呢可以用民俗信仰的角度，用历史古迹的角度，甚至可以用民俗文化的角度来切入。那或许这首诗真正所要代表的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台湾人共同的民俗与生活文化的一种记忆吧。海港妈祖祭无期朝元宫这一首诗呢，台中艺术家合唱团邀请到林明杰老师为其谱曲。林明杰老师呢，他在前奏的时候就设计钢琴要一连串连绵不断又上又下的爬音，就好像是海浪刷刷这种摇曳晃荡的画面。故事当然就从沿海的地方展开咯。那配合诗中有叙述到一些民众们齐心盼望那个妈祖出巡，那大家祈祷妈祖的保佑，口中用力的呼喊妈祖的名号，什么开机骂带流骂之类的各种的称呼错落，就有一种众志成城的意象。那最后的最后呢，旋律呢飘散在空中，就好像是那一些心愿跟想望都传递到了天上，那大家呢就好像是继续可以传颂妈祖的故事，是一首层次相当丰富的歌曲。那讲到这一首歌曲呢，也说一下，就是歌时候跟洪淑玲老师有聊到，他说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当初就是完全的华文诗的创作，那只是呢他在写诗的字里行间呢有一些为了要更符合当地的文化，所以他写字有一点介于台语跟中文之间。对，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台中艺术家合唱团要伪创作品嘛，就字如何念就很重要，那为了更贴切的那一个语韵跟语言的使用，所以也征得洪淑玲老师的同意，所以待会儿最后大家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有华文也有部分的台语，是有一点交错的。那这个就是也是有经过作者同意，觉得不错，这样子好像更加接近了这一首诗或这首歌它原本该有的意思。好，那这首歌曲总之就是层次也相当的丰富嘛，那的确也是在演出完之后呢就有蛮多的民众回馈，觉得说这一首海港妈祖祭无期朝元宫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然后气势磅礴的地方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也有许多有那种温柔柔情似水的感觉。哦，那突然讲到这一首诗啊，就是信仰也想提一下，就是洪淑玲老师他在用字遣词的方面哦，因为这首是一个写朝元宫的诗，但是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个写妈祖的诗。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洪淑玲老师就写说，你是母亲的女儿，你是海上的女神，你带领潮水把盐务丝野和百年的繁华都推向这无期港边。里面提到母亲的女儿跟海上的女神，洪淑玲老师有讲到说他创作的时候，他说妈祖 她出生的时候，她的身份先是一位女儿，后来才成为一位女神，所以她觉得用这样子层次的方式来表示，来说明这个故事会特别的有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层次丰富的作品，希望大家待会在听的时候呢，都能够从中感到一些人文跟乡土的情怀。好，那这一集节目呢，新娘非常开心可以继续回归文学还有合唱音乐，为大家介绍我所喜欢的作品们。那当然新娘介绍的不只是音乐，也有诗人与歌者对于土地对于文化的羁绊以及想象。拥抱文学跟音乐的过程总是让人特别兴奋，那这个旅行还在继续。台中艺术家的唱台中的歌，秋兰台中的歌系列伪创作品的第一部分，新娘已经分享了四首。下一次的分享会在下一集吗？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